有关你这一个守节的问题，神会不会嫌罚那个没有守节的？这个我们需要先来澄清这一点。如果我们根据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三节，我念一遍，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亚威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神恩典救赎他们，是他们要报恩，没有报恩的神会向他要，免得他用瘟疫刀兵。你不伸手给神，神就用鞭用刀来跟你要。这是你知道了，你却不去做。利未记二十三章他没有记载他要来嫌罚你，可是你在二十四章的后半段他又记载咒诅亚威的名的人格杀勿论，他用的就是他怎么样的伤害人辱骂神，神也怎么样的来对待他。如果说我们今天知道节期的重要，又深知道这是神救恩的旨意跟目的，你偏偏就不愿意来报答神的恩，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敬拜侍奉他。好了，神现在就是宽容了，总有一天积蓄他的愤怒的时候，你受得了吗？再来第二个，就是有关于守节的日子或是安息日怎么算。我们请看我们这里的利未记二十三章，它有三个地方，请看第十四节。十四节他说，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碎的，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你们献给亚神的供物来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底下这句话，这在你一切的住处，这在你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这里讲一次，我们再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当这日你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最后面他又讲了一次，中间其实他在十七节他又讲了一次，啊，在你的住处。你的住处在哪里？你现在是在以色列吗？他这里当然是指当时的以色列地。那如果说用以色列地为主，那完了啊，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守五旬节或其他节，所以我们只能用我们的住处，用我们现在的地点，我们来持守安息日，用我们的地点来算安息日，我们只能这样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很多人都一定要用以色列地那个地方的地点来做算起算，那大家都不要守了，安息日也不能守，所以想还是要用他们的方式来算了。这是稍微再算补充一下，五旬节的这个道理，事实上这个是我们很多人是已经身在那个福中，但是不知道这个福是怎么一回事。 好比说灵恩派里面的受圣灵，大家都受了圣灵，五行劫这个地方就在讲圣灵。如果我们今天只知道享受这个福分，而不知道为什么你会享受这个福分，很多人只是说，哎，因为耶稣讲，新约有记载。如果你是仅用新约耶稣讲，还有使徒行传其他的记载，你就认为说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受圣灵，但是你受圣灵，却不知道为什么圣灵降临一定要在五旬节啊，所以有很多基督教的朋友不知道，是啊，我们都要受圣灵的浸，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很喜乐啊，很平安，很有能力，但这些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以前也不知道，那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我们就要好好来听一听人家怎么说嘛。因为不知道这个道理，那你只光来享受这个福分，倘若有人在跟你讲别的道理，你说也有道理哦，那你可能就会偏开你本来有的福分，结果你又去认为人家那个才是真的是福气，我就是深受其害。因为我从小我们就在一个五旬节教派里面长大，我也是经历到五旬节，我也经历到圣灵浇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有圣灵充满，我深深的体验到了啊，我又是传道了，我那么深的体验跟传道了，我还是以后有一段时间又听信了所谓的那些别的福音了，我又把它放弃了。所以要深知道神为什么要定五旬节，你才能够好好的保守住你今天所受到的福气是怎么好啊。那是因为我们差不多15年前，我们重新又回到有关于旧约圣经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从创世的第一章一章一节的好好查下去，以前从没有好好的查考过创这个旧约圣经，尤其是摩西五书五经。我们以前所查考的多是新约福音书，哦，我们不知道查了几遍，从原文的，从架构各方面，但是真正的架构的分析又是从旧约才开始，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哦，神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跟那么多的话，重复不断的来叫我们要守他的律法，我那时候才感觉到很奇怪。我律法不重要，那你甚至神，你真的是好像有一点像那种唠叨，又，这为什么这样子做？可是那是神，那神为什么这么唠叨？像老太婆一样讲不停。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想说，我应当好好的来看到底律法是怎么一回事。哦，这个观念一种进去以后，我才了解到，哎呦，我律法对我来讲好像是陌生人一样。那如果律法对我是陌生人，那神就是等于陌生的神呐、啊。我再讲一遍，神是陌生的神，因为你对神的话、神的律法陌生，不是？神，你真的认识他？我那时候真的是很惭愧，你现在不惭愧吗？我们自以为认识神，但是对他的律法、他的话那么陌生，你根本不认识神什么样的是什么神，只是人家讲啊，我听。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不要成为神的子民，神要成为我的神，那你一定要从神的律法来着手。 而神的律法又是那么的多，那么的重复，到底律法在讲什么？其实我们在讲到说神的律法，简单讲就是神的约啦。因为律法本身就是神所奠定的一个约，盟约。他那时候他跟以色列人，他定下了一个盟约，双方都要遵守。以色列人当然要先遵守，因为神先救他们出来，他是神的子民，是神的奴隶，奴隶一定要先听主人的话，主人就跟奴隶说，跟他的子民说，我跟你讲，嘿，你照我所说的这样去做，这你应该做的哦，你不能不做哦，因为你是我的奴隶嘛，那你只要照我的话去做，那你就有很多好处。因为这里是神所命定的，你照我神命定的这样的吩咐去做，有很多福分会跟着你来。反过来讲，如果你背逆这个主人的话，那主人一定会生气，主人会照着你所背逆的情况程度时候来给你加以裁决。所以对于神的子民，神用了这样很简单的这个约来告诉他。好，那这样的一种约对犹太人来讲，尤其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被埃及里面奴隶以后带到西乃山，神就正式跟他们立下了这样的约定。所以西乃山的约定成为我们今天说一般神的约定的一个中心，我们一般称为旧约。那么这个旧的约是因为它是建立在西乃山可看得见山上面，地点是在哪，而所立的约的里面的记号，就是用一般的什么牛尾的记号的血泼洒在神的祭坛上。那么一方面在祭坛上，一方面呢一半是放在百姓的身上，一半在祭坛表示带在神那边，一半是带在人这边。那这样的话双方就成立了一个约定，这个叫旧约的开始，一定要用血来立定，是从那边来的。立了这个约以后，要点的是神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以后就神吩咐他们要有会幕，然后要建造会幕。神说这个会幕是我住在当中，在你们当中来挖，是大的神，宇宙的主宰，他竟然跟我们这些微小的七尊跟我们来往住在一起，这不得了。因此神就要照他们说，要一个会幕让我来在那里，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的心的里面有没有一个会幕让主住在里面呢？你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扩大一点，足够让这个神圣的神住在里面呢？世上很多人的心很窄，有污秽，他的心里面没有神，他开不了他的心，他的里面很多污秽，他也除不掉，神住不进来，神也不愿意进来。会幕的真理就是要告诉你们，里面东西都要圣洁，那么这圣洁的神才进来。好，那利未记就是在讲神是这样的圣洁，因此一切跟圣洁有关的这些都要圣洁。利未记的主题就是圣洁，他是这样这样来的。所以说爱啦、公义啦、善良啦、和平啦，什么那是这个圣洁之内所包含的。如果今天没有这个圣洁，讲的那些都是废话，那些
那就跟神所要的那个圣洁没关系。他说如果你是以神的那个圣洁的角度来看，那你那些公义、和平、善良、喜乐等等，那才有意义，那才有意义，哎，才是神要。所以利未记有很多的基督教朋友，他根本很晦气，看不起。利未记有26章嘛，我看你那第一章在讲什么，第二章在讲什么，很多人看到利未记都翻过去了，他讲什么。很多基督徒都是他们在签个五记，有了有人在讲五记，但是五记对他们来讲说，这都预表，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啊，谈到食物洁净条例，那更不要讲，那是肉体，不是跟我们属灵的关系。谈到这个节期，那更不要说了，安息日，安息日没有守，他们守的是主日。那再来就是所谓的无效节开始的，啊，再来就是五旬节。秋季的话就是开始三个节期，好了，这种春秋节期好像跟我们这些信徒没关系，但身为中国人很奇怪，中国人也有三大节期，我们守得很，对不对？你看最大的是春节，有没有？啊，还有就是中秋节，啊，还有说端午节或者扫墓节，反正中国人对这方面也是蛮守的。但是不信的人是这样的。啊，信的人也是一样。那为什么这些根本不是神的节期，为什么中国人自古以来大家都很重视，注重传仪，注重一起，然后一同来怎样怎样，但是为什么所谓的信徒基督徒一遇到节期大家都认为说那是以色列人？我跟你讲，如果这个节期是以色列人，你新约也跟你没关系了，人家新约也是跟以色列人定的。刚才我们有念不是吗？耶利米书不是在念31章吗？日后我要跟以色列人另外立一个新约，是跟以色列家。哎，好了，那这一班人就说：好，以色列现在不信，那我信，所以我代替以色列家，我们外邦人就是以色列家。好了，你代替以色列家了，那神吩咐以色列家所说的这一些以色列的节期，你为什么不守？这个我们不是以色列家。又说他不是以色列家，那你到底你是怎么一回事嘛？你说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以色列家？他说我不是。那你不是以色列家，你干嘛你说你是以色列家？那这个就很混，说是也不是，说不是也不是，这个就是不了解。那我们今天来讲，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亚威的节期你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先从安息日，每周安息日先从开始。所以节期的基本是建立在每周安息日上。如果你对于每周的安息日你不知道，你也不持守，对不起，你对于所谓其他节期你也不会知道，也不会持守。因为节期基础是放在七日的安息日这个节期上面，是用这样来算。而我们对安息日就要清楚，安息是神选民的一个记号，立约的记号。是你是神的选民吗？那神就用你是不是守安息日来看，这是我选民呢，懂吗？如果你是不是神选民，他不会去守安息日。哦，这个分别太大了，所以说神要分别这个日子。那圣日，圣日就是分别，不然神干嘛要把第七日这个圣日分别出来？就是要分别他的选民来敬拜这位神。那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拜亚威为真神，那你说你是神的选民，我还是你是根据什么来讲啊？你又不守神所分别为善的圣的日子安息日，那你是神选民，那你凭什么讲？ 所以有关于神官或是有关于律法安息日这些事情，就足以来看你是不是神选民的一个记号证据。证据那就拿出来给我看，哎，不要光讲，你可以给我看你在守安息日没有。那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神的选民的记号，那神就在每周的之中，在把每一年春夏秋冬，他用春秋两大季，然后用这个跟救恩的这一个计划，从出埃及那边有所谓的逾越节跟除酵节，那出埃及记他每年已经守过一次，那节期就从神的救恩开始，安息是从神的创造，那么就创造一直到救恩，那么救恩到最后神说我要把你们带到西奈山来侍奉我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跟你同在。摩西曾经就是这样的跟神议论过，神就跟他讲我跟你同在啊，我你带到百姓来到西奈山，你就知道我跟你同在。所以带出埃及来到西奈山，就是要叫以色列民在西奈山领受律法，照着律法的规定来侍奉敬拜神。我再讲一遍，侍奉敬拜神跟你知道律法很有关系。所以我实在想想说，如果你对神的律法不怎么清楚，那你对于侍奉敬拜神也很模糊。好了，我简单的介绍到这里为止。那最中心点就是今天是五旬节，五旬节的真理从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它有三个要侍奉的对象。第一个就是亚威真神，从我们看第五十六节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日次日，共计50天，又将新数据献给亚威。好，这里说献给亚威，亚威才是我们要侍奉的对象，第一个。那从这里开始，这个新书记是怎么一回事？就是第十六节说的，那个十六节说的哈，做一个细面，然后这个烤成两个饼。那这个两个饼是什么？是一种出熟物。出熟，这个出熟的这一个饼，要对照的是什么？啊？要对照的就是那一个出手的庄稼的一捆，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也就是在安息日的次日，他们要把这一捆拿给祭司，祭司要把这样的一捆把它拿到神的面前，前后摇眼献给他。那么十节跟十一节那是指基督了，基督在安息日的次日他复活了，从基督的复活的那一日里面，祭司要把这一捆在神面前摇一摇，哎，所以为什么他们那些我们基督教朋友他们很重视的就是他们的主日的这一个聚会敬拜，他们也不是说没有根据，但是这样对吗？对不起，这是祭司在做的，不是百姓做的。我再讲一遍啊，百姓只是把一捆的这个出手的这个庄稼给祭司，然后十一节说祭司要把这一捆在亚威面前摇一摇，啊，使你们蒙应允了。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要把这一捆摇一摇，透过祭司的工作，那么祭司去做献祭的事，不是说他去做一个献祭的事情。可是这是祭司在做啊，人民有需要在里面有盛会吗？从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只有献祭，没有讲圣会。我再讲一遍哦，只有在这边献祭，没有圣会。哎，它跟安息日不一样，安息日在第三章说第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当有圣会。可是他这里不记有圣会，问题就是来在这里嘛，
安息日有盛会，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主日当成安息日。他说我们要盛会，那其实你不是，那是你自己的盛会，不是第七日的盛会。还有他们认为说主耶稣复活，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那么主耶稣复活是安息日的次日，所以他们就在这里面聚会，结果这里也不是有盛会。热心没有知识，没有什么知识，没有律法的知识，也就是说没有神的知识，这样的敬拜神是枉然的。五旬节要来敬拜亚威真神，献祭给亚威。圣经上说这是你们当有的盛会。我们请看到二十一节，当这日你们要宣告盛会，你们要宣告盛会。哎，既然要宣告盛会跟安息日一样，那我们所以就要有盛会，要来敬拜他啊。这样子我们是有明文规定，我们照这样来做，我们就能够真的侍奉神了。至于那些只是在主日里面去聚会的人，那一些人只是一般他们人的聚会，跟神没关系，他们的祭物跟神也没关系，因为神不要他们在那一些日子里面有什么祭物。但神所定的日子有盛会，你就在这个盛会里面献上你该有的赞美祭，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对神。我们为什么要守五旬节？是因为这是神要定要的祭物和盛会。那这里面有包括了大概有七种，无论是这个植物祭，就是树祭，或是动物祭。动物祭就是包括燔祭、平安祭，还有就是所谓的赎罪祭。那这一些东西献完了就完了吗？不是，还有一种就是要给祭司的。我们请看第二十节，祭司要把这些和出所卖的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亚威面前摇一摇，这是献给亚威为圣物，归给祭司的。有一部分的祭物要归给祭司，不是只有单单给亚威真神。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敬拜的当中，我们要把荣耀、把尊贵、把其他都要归给亚威。可是你要顾到这个没有土地的，土地没有土地的有两个，一个是祭司，一个就是后面讲的那些穷人和寄居的。因为五旬节是给这些有土地的地主，他是地主，所以他才有可能有收获、有收割。那今天你有土地是亚威赐给你的，那你要感谢神赐给你出土地，让你能够来耕种。那人家没有土地不能工作，他就不能有收入，他的收入就要靠谁？靠给人家打零工，靠给人家打一些他，反正就是这样子。那至于祭司或利未人，他根本没有办法，他只是靠着侍奉神来过日子。亚威才是他的产业，那亚威才是他的土地。那亚威的土地是什么呢？亚威就规定了，你们有一部分的祭物你们献给神之外，你要给祭司啊。这个大概大家都懂，不要再多啰啰嗦啊。好，我希望说我们在守这一天的时候，要顾虑到侍奉神的那些人，不要顾虑到，你不顾虑到他，你守这个节没有意义啊。这些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哎，那第三个最后他才会讲，是给祭司跟穷人。22节也说，在你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跟寄居人。这些都是没有土地的，他没有收获，他必须要，你必须要在你的土地的时候，你给他一点点，那给他一点点以后，他可以呢，他也可以去收割，然后呢，他们也可以拿来省点钱。也就是说你今天不是给他们生活用，给他们用，他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点点的时候的收割，他们也可以过吃，拿到一点点他也可以拿来到神面前，不是吗？是不是？不可能他们都吃光了，不然他怎么来拜神？他要守这个节庆呢，那守节庆也一定要有所奉献，那也要透过你都
有一种余恩呐、啊，给他们也有一些来拜神。啊，你有多一点，你就多一点来拜。照你所有，你多了你就来；照你所无的，我说不能坏了。好，或多是地主，或少穷人。啊，穷人呢？啊，或者说地主多在亚威生日里面，多可以吃，也都可以一种欢乐来敬拜神。所以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说这个五旬节是根据神的律法所定的，清清楚楚，对神、对人、对这些没有。那我们多能够一起在这样的一种五旬节里面奉献神所要的祭，那平安祭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看他的祭当中里面，最后他祭的是平安祭。平安祭有三种，这三种祭物的里面，好、哦，都是跟神、跟祭司以及跟其他的人这三方面有所关系。哎，他一部分给神，一部分给祭司，一部分给其他的人来一起分享。所以平安祭放在最后面，在第十九节，那表示说这一种平安祭物是神最悦纳的，也是说这一个五旬节是在所有的节期当中的，我照我这样的看，如果你去看赎罪日所献上以及祝棚节所献上的，他没有所谓的平安祭，很奇怪，他没有记载。但是就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会特别强调这个平安祭物，平安祭物啊、哦，好，这是说就动物祭物来讲，动物祭来讲，啊，好，那我今天补充到这里，是期望说，新约，我们回到新约，刚才我们弟兄有谈到所谓的新约里面有一些祭物，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些祭物实际上的内容。那我们要回到说腓立比书，很有趣的就是腓立比书讲了两种祭物。哎，这个哦，保罗的书信当中里面，当然罗马书也有讲，可是讲最多的祭物的就是跟腓立比教会有关，而腓立比教会是保罗第一次到给马其顿教会的第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呢，哎，是最支持保罗，而最支持保罗呢，却保罗在这样的书信的里面写上两种祭物。第一种祭物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二章，我们请你看一下第二章。那第二章里面他特别讲到的就是十七节，二章第十七节，二章十七节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哦，这里把教会的信心作为祭物，当然也有人说翻成是信心的祭物，这当然有各种解释，但是教会的信心在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无瑕无疵这样的信心成为一种祭物贡献给出来。那保罗说，裸露被浇奠在其上，这里的奠祭，他说保罗，我把我的生命浇奠。所以这里的浇奠很有意思，普通一般来说是讲酒或油，可是他这里保罗把他自己当成酒跟油那样的情况也把它泼洒出去，那就是把他的生命当成奠祭一样的浇奠出去。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教会的信心他表现得出一层祭物出来的话，他说保罗呢，我死也愿意的。他的意思是这样，他说他也很喜乐，他连续用四个喜乐喜乐喜乐喜乐来强调。哦，如果你们今天有你们的信心提出这样，那我死了我都是乐得要死，你们也乐得要死。 啊，因为腓立比书很多人都说这个喜乐太重要了。那我们说圣灵的喜乐是什么？信人的喜乐里面一定是有信徒在他的生活上做神无瑕无耻的这个儿女，在这一个使他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也就是说，这个世代包括我们基督教里面都是有可指责、没有诚实、欢喜悖逆。那如果在这个当中里面你显出的是无瑕疵的，这个叫信心的基督，那么这传道人死的也非常喜乐。那反过来讲他不能死啊。腓立比书都在讲说他本来想他要死了，他要去跟基督一起同住，可是一想想说教会不行啊，教会现在还不能很完全，他还不能死啊，所以他就在第一章就说了，我不能死了。哎，他深知道说他今天他活着为着你们这个教会更要紧，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死跟活跟教会有绝对关系。我们今天活着，我们的教会在哪里？我要为这样的教会，我死活都以这个为主。保罗的心念就是这个，一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是为你们嘛？他是在今天教会就是基督身体，他爱教会，他就是爱这位基督。问题是这个教会是真的基督身体吗？如果是，你就要爱他到为他死。那第二个机会我们看看第四章，他在第四章里面不断的要求他们要喜乐，对两个妇人他叫他们同心，然后所以就再一次要叫他们要喜乐，不要忧愁，凡事借着祷告。那再来最后他特别讲到一些应该要注意到几件事情，那么最后的结论他又强调要靠主喜乐，在第十章第十节。然后呢他特别又谈到他另外一种机会是神所喜悦，我们请看第十八节，但我样样多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受了你们的快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喜悦，纳所喜悦的基督。我的神必照他丰富的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我需要的都充足等等。腓立比教会支持保罗，他保罗到各地方去传道的话，他都派了以巴弗，然后带着他的需要来攻击保罗。只有这样的教会，我们要拉开，为什么只有这样的教会来支持他，你知道吗？除了这个教会是他所建立之外，其他的教会充满了嫉妒跟争，尤其是那些犹太的教会。犹太的教会对于保罗向外邦传道这件事情，事实上当中有一些，我们说的是使徒，不是哦，使徒都很好，使徒们都是大家很同情。那使徒之外不见得，犹太教当中里面，如果从第一章你看，我们稍微看一下啊，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你就会发现，他说有的人传福音、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传基督可是他是出于极度纷争，好吗？哎，这些会传基督的人应该都是在讲，就是应该是传道的，应该有名望，可是他是出于极度纷争。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保罗这时候身陷囹圄，他被捆锁，他被管住，他被关注以后在监狱里面，大概是在他上耶路撒冷以后，他就被人家控告，然后呢他就被押到这个撒玛利亚或该撒利亚。那在这一段的当中的里面，有的人他可能会笑话保罗，没有人会理他。那时候的保罗他在监狱里面就写了，有的人传耶稣是出于极度纷争。再看第十七节，那等人传基督呢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同样是弟兄呢，又是传道人呢， 而传道人加增他的苦楚呢？这不是外邦人呢，不是，不是，同样传基督的，可是加增他苦楚。但是呢，腓立比的教会没有这样子，腓立比的教会不但没有加增他苦楚，反而很担忧他，为他祷告。所以保罗需要写腓立比来书来告诉他们说：“哎呀，不要因为我被人家捆锁啊，你们就难过的要死，就失去信心等等。”不是的，他才需要写这本书来安慰他们。好，那第最后他又说了，有的人十八节说：“这有何妨？”别人可惜了，或是假意或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最终被传开了啦。好。所以就腓立比教会来讲，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支持保罗，只有他受到保罗的纪念，保罗也常常把他们的这样的记录当作一种馨香的香气，向神来祷告，神啊，求你悦纳这样的一种对我的一种香气。真的，我们今天的教会大家都说传基督，但纷争结党，彼此在那边弄假这一件事情啊，很多人就不能过去明白保罗他为什么要往外去传福音。他们甚至会认为保罗说传福音一个问题啊，我今天讲到这里。所以你要能够真正的来献上这样的机会，必须要有真正的认识。有的人没有像保罗那样的认识，对神有没有认识，因为他也不会支持保罗，他没有支持保罗就没有这样的香气见证起。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除了信心的记录之外，有一种就是对神功能的帮助奉献，使他们能够好好的更去传更多，而更多不是说只是为了保罗，他说能够让这些奉献出去的人，他的一切的需要都充足，神能够照着他荣耀的丰富，使这些贡献保罗这些人他的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愿不愿意这两种机会都在我们当中里面，都能够在这样的节庆当中，我们都一同喜乐，一同奉献，一同成为神所悦纳，愿荣耀归主。阿门。